圣乐事工，方怡主讲。圣经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
收音机旁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您好，我是方怡，在这儿再一次的欢迎你来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圣乐事工的这个的课程。愿赐平安的主常与你同在，也让这个赞美的灵常常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在心里面时刻都能够发出这个赞美的歌声。今天已经到了我们的第十一课了啊，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差不多呢，这个课程的一半呢就要过去了啊。但是呢，我也很感谢神，在过去的这段日子里面啊，这几堂课里面呢，我想我不知道你在听课的时候得到了一些什么的收获，但是我自己啊，方怡呢，当我在预备课程在这儿跟您分享的时候，虽然其中当然也有不尽完美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呢，好像呢又重新的啊，在神的面前呢被神来教导来训练，让我成为一个真正敬拜神赞美神的人啊。特别我们从上一课呢开始讲到敬拜方面的事情，那么其实当我们在一开始讲圣乐事工的时候呢，我就跟您提到圣乐的一些的功能，特别是提到它在敬拜里面呢所能发挥的一个非常神奇的果效啊，是透过音乐才能够达到的。那事实上呢，我觉得这是我上一堂课也跟您说过，就是唱诗就是敬拜，这在我放一个人的感受就是这样，就是我的唱诗就是我的敬拜，如果我唱诗不是为了敬拜神的话，我就不要唱了啊。虽然诗歌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但是我想敬拜神赞美神是那个最终极最重要第一的那个的功能，对我来说甚至是唯一的功能。所以呢，我们讲圣乐呢不能不讲敬拜。在上一堂课呢，我们已经跟您提到了敬拜的定义，所以呢，在上一堂课结束之前，我给您的习作呢，第一题呢，我就是希望您呢，就你自己的认识，甚至是你自己的体验呢，来为敬拜下一个定义啊。那么，既然是你自己的呢，我想就没有一个很标准的答案。但是在这儿呢，我就再重复的，等于也是温习一下，把这个上一堂课第十课里面呢所讲到的这个敬拜的定义里面呢，我把它归纳出了几个部分啊。所以在这儿呢这不是标准答案，但是呢就是给你做一个参考啊，也做一个复习。那么说过敬拜的意义呢，其实在字面上来说呢就是价值啊，也就是说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呢，就是把神该有的价值呢归给他。我们的神是至高无上的，他是至善至圣至美的，所以呢他应该得到最高最大的荣耀和颂赞。那么敬拜呢也是建立在一种奇妙的关系当中，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是神与人的这个关系里面才有敬拜的事情发生啊。我说过敬拜呢是发生在神与人之间的一些的事情，那么我把它归纳了五个重点啊，我这样很简单的很扼要的跟您提一提。第一点呢敬拜呢就是发生在创造主与被造者之间的一种的事情啊，就是我们这些被造的人，我们是神所创造的，我们也是按着他的形象所造，所以呢我们的存在的目的就是呢要来彰显神的荣耀，把神该得到的这个价值呢归给他，所以呢我们就是用敬拜来侍奉我们的创造主，这是创造主与被造者之间的一个的关系。那么第二个重点呢， 不但是创造主与被造者之间，更是一个蒙恩的人与施恩的主之间所发生的事啊，就是我们是蒙神很大的啊救恩的。我们本来是不能够来到神面前，但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他代赎，使我们从有罪的人在神的眼中再次成为无罪的，以至于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我们得到这个恩典，所以呢，我们是在敬拜的里面不断的来宣告，来述说神奇妙的救恩。我们也在敬拜当中表示我们的感恩，我们赞美的那个回应，这个是敬拜的第二种的意义啊。那么第三层的意义呢，就说到神他是一位启示者，而敬拜他的信徒就是回应者啊。敬拜呢，就是上帝与信徒相遇的时候的一种的交流，一种的对话。所以呢，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要听到神对我们的启示，神对我们说话。那么啊，这个用这个啊语言啊，用神的话，或者呢是用其他的方式呢，神来向我们启示。有的时候真的就是透过诗歌啊，我们能够听到神的声音。那么不但能够听到神的声音，我们人呢也做出回应啊，就是在我们的言语上，我们的态度上，我们的意志，我们的行动，甚至我们生命的改变，来作为一个回应。这个是在敬拜里面所发生的事，神的启示，人的回应。第四个重点呢，就是讲到敬拜它是一个动作，是一个行动啊，是不停止的，不是静止不动的，它是动态的。所以呢，敬拜呢是啊是一个动词，不是一个名词啊，我上堂课也说过了。那么这个敬拜呢是永远在进行当中的，因为我们从启示录里面也看到，到了永恒里面呢，天使、天君、众圣徒，所有得救的人都要在天上一同的敬拜。所以敬拜呢是永远的现在进行式，是持续到永恒的一个的动作。最后一个重点呢，就讲到敬拜是群体的敬拜，因为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啊。我们说到整个的教会，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就是教会的总体呢，是基督的心腹。我们今天在地上敬拜他，将来我们在天上也要敬拜他。那么这个呢，就是啊上一堂课这个第一题的一个的答案。那么第二题呢很简单，我说只有六个字啊，我就是问说敬拜的三个主要的要素是什么呢？啊，三点，每一点呢都是两个字啊。第一就是内容，第二是架构，第三是风格啊，是风格。那么啊，在上一堂课里面呢，我们只有时间讲到内容方面啊，接下来呢，今天呢，我们就要继续的谈到敬拜三要素里面的其他两方面。那么内容方面呢，我想再稍微复习一下的，就是说敬拜里面是以福音作为我们敬拜的内容，因为今天信徒之所以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敬拜，都是因为有了福音，都是因为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救赎我们的这个伟大的事工。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是把福音的故事当作敬拜的中心啊，我们借着读经啊、祷告啊、讲道啊、唱诗，甚至是圣餐这些的活动，我们就不断的在那里述说福音的故事，也不断的在那儿思想福音的内涵，然后我们的心就受感动，我们向神感恩，我们向神颂赞，我们呢因此呢也就不断的被更新，我们的信心被建立，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而且在这个敬拜的过程当中呢，神的名也不断的啊被彰显，这呢就是敬拜的本质。所以福音应该是我们敬拜的时候的主要内容。如果我们需要分辨啊一个教会里面的敬拜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敬拜呢，我想就该以敬拜的内容来作为一个分辨的啊水平。如果我们这个敬拜里面不是高举耶稣基督，如果不是高举十字架，如果不是肯定耶稣的复活和再来 刚才我所提的这些都是福音的内涵。那么如果不是这些东西的话，那这样的敬拜呢，显然不是敬拜，而是有另外的目的，或者是属于其他性质的聚会，那就不是一个敬拜。所以当我们分辨这个敬拜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敬拜的时候，我们要看它的内容啊。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继续的呢来讲一讲啊这个敬拜的其他两个要素。怎么样把福音的内容在敬拜的程序里面去安排出来，而且呢把它安排得很妥善，使得参与敬拜的人能够真正的体验到福音的大能。那么这种的安排呢，就是敬拜的架构啊，就是我们把刚才所说的那些福音的内容把它安排好，有一个前后的次序，有一个逻辑上的关联，这种的安排呢，我们称为它是敬拜的架构。那么当我们研读这个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呢，即使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的敬拜一直到了新约教会被建立，直到今天，虽然经过了几千年的演变呢，所有的敬拜架构都包括了四个部分啊。这个敬拜的架构有四个部分，请你留心的听。第一部分呢，就是啊，我们召聚一群人，然后进入这个敬拜的场所，或者是礼拜堂，或者是其他的场所，是我们敬拜的场所。那么这是第一步，就是召聚一群人进入这个礼堂啊。第二个步骤呢，就是有关于神话语的执事，神话语的执事。就是我们的讲到的部分，我们听到的部分等等啊。那么第三个步骤呢，就是讲到感恩奉献的执事。那么在新约的时代呢，我们是以圣餐作为中心的啊，圣餐作为中心的。那么最后一个步骤呢，就是差遣散会啊。当我们敬拜完了以后啊，就被差遣进入世界，能够去爱世界上的人，能够去传扬福音，这个是敬拜的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我们散会了，我们不是回家去休息，而是我们能够继续的传扬神的福音。那么这个架构呢，这个四个步骤的架构呢，我们称为敬拜四部曲啊，敬拜四部曲，每一个步骤都有它的定义和目的，也是构成完整的敬拜的一些必要的部分。而且呢，在每一个步骤里面，圣乐、诗歌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而且呢，可以帮助达到每一个步骤的效果。刚才我说啊，历史历代每一个地方的教会在敬拜的时候呢，大概都不会啊超出这个四个步骤的啊这个架构的范围。但是我们也发现啊，在不同的时期里面呢，敬拜呢也有它不同的注重的部分。我们看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十二节啊，他描述第一批基督徒敬拜的时候，他说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他们聚集在一起，就是以祷告和团契聚会的这种方式呢，来接受圣徒的教导，其实就是神的话语的教导。然后呢，他们守圣餐啊，讲到拨饼就是守圣餐。可见呢，神的话和圣餐在初代信徒敬拜的时候呢，是最重要的两个步骤，或者说两个项目。那么至于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开始的那个步骤跟结束的那个步骤，就是召聚一群人跟最后啊差遣散会这两个步骤呢，我想是很自然必须会加上去的。因为任何一个群体的聚集一定有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那么当然需要有一个开始一个结束啊，所以那个开始跟结束那个步骤呢是不可缺的，但是最重要的是当中的那两个步骤。那我现在呢就跟着这四个步骤呢来啊稍微跟你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第一步呢，我们就是讲到怎么样召聚进入教堂。这一个步骤的目的呢，是预备敬拜者，预备这些会众来迎接神。我们说过敬拜呢是发生在啊人与神相遇的时候的一些的事情，所以我们来敬拜就是来见神啊。所以在一开始呢，我们要预备好 来营建它，这个就是第一个步骤很重要的一个目的。那么它的特色呢，就是应该是很简短的啊，不是啰啰嗦嗦很长的，是很简短、很简单、很精简的。那么但是它的气氛呢，是怎么样的气氛呢？我们来营建神是一种的欢庆啊，因为我们要庆祝我们得到神的恩典，所以呢，它的气氛应该是很欢乐的，是有所期待的啊。那么但是呢，跟着呢，也要预备我们进入下一步，就是怎么样聆听神的话。所以呢，在欢庆之后呢，就是比较显得安静一点，是预备我们来聆听神的话语的，这是它的气氛上面的一个特色。然后运用的方法呢，是一种比较象征性的方法啊，特别是运用我们的想象力。比如在一开始聚会的时候，诗班跟牧师他们走进很整齐的排队走进这个礼堂，然后呢配上节奏很清楚很开朗的音乐，当我们这么一做的时候，这行动表现出来的时候，就代表我们是预备好了来以一个欢喜的心情来迎见神，来敬拜神。那么当然在开始的时候，除了有列队进场之外呢，我们还包括了宣召，包括了这个问安，也包括了一个开始的诗歌啊。通常一般呢，在传统的这个教会里面都是用主在圣殿中，我们现在就来听听其中的一小部分让你感受一下怎么样用一首开始的诗歌呢，来把会众呢带进一个敬拜的情绪当中。刚才你所听到的呢，这个就是相当传统的一个开始的诗歌，主在圣殿中。那么到了现在这个时代呢，我们就发现呢，这种一种庆典的一种欢乐的气氛呢，更是在开始聚会的时候我们所愿意表达的。所以接下来呢，我让你听一首比较新的一首的诗歌，开会的诗啊，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以感恩的心向他欢呼，将荣耀和尊贵权柄都归于他。非常有活力，非常欢喜的一种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但愿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都是能够带着这样的心态啊。所以刚才呢是两首不同的诗歌，不同的情绪，但是呢带领我们进入敬拜当中。其实我们或以庄严肃穆，或以欢喜快乐的心情，这都是神所喜悦的啊。不过呢，当我们进来之后呢，我们要预备进入第二个步骤的时候，就是要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神的话语了，那就是进入第二个步骤，神话语的执事。那么这一个部分的敬拜呢，就集中在宣读和讲解神的话语。我们这一个步骤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希望以一个受教的心来聆听神的话，而我们的生命因为听了神的道，这个真道以后，我们的生命就会被道来磨造，来改变我们，使我们更像基督，使我们能够更能够去彰显他的荣美。所以这一 这一部分呢是敬拜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当然呢，它的特色呢就跟开始的时候不大一样了啊。开始的时候非常的兴奋，非常的热闹，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安静，运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灵和我们的理性呢来聆听神的话语。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当然我们可以用传统的读经，或者读一些起应文起应的经文，当然讲道呢是很重要的部分。那么音乐呢，其实在这个时候呢也会增加我们对经文的印象。比如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唱一些经文的诗歌，让这些神的话语呢透过音乐呢进入我们的心中。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能会唱一些诗篇因为我们谈过这个韵文诗的时候，我们讲到有很多很好的诗篇配上音乐之后呢，在这个时候呢都是神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中。那么在传统的方式呢，我们讲过用读经这个讲道，但是现在呢有一些新的敬拜的形式呢更加的是多姿多彩引人入胜，所以呢就用一些比如说讲故事的方式呢，甚至是一个话剧的形式呢，把福音故事呢来表演出来，来叙述出来，以至于呢在人的心中呢加深印象。再加上现在多元的媒体有电影幻灯等等呢，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神的话，把圣经的故事，把那个古老的故事用一种很新颖的手法来演绎出来，加深印象，让我们能够牢牢地记在心中，让这些福音来改变我们的生命。那么另外呢，当然我还是要强调，就是讲道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讲解得很清楚，那么并且呢也要引导会众懂得怎么样来应用这些经文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么请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在这一段的这个敬拜当中呢，我们要记得就是敬拜是双向的就是交流的，有神的启示，我们除了要聆听之外，我们也应该有所回应。所以很多时候呢，在敬拜的时候听完道呢，我们会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或者做一个尾声的祷告，一个回应的祷告，甚至呢现在我们还可以加进一段简短的讨论的时间，把你所听到的道呢有简单的一点的讨论作为一样的回应。那么这个呢就是在敬拜里面双向来往的一种的敬拜的活动。第三个步骤讲到的呢就是圣餐的执事圣餐的执事。现在有很多的教会呢常常呢都是差不多一个月举行一次的圣餐礼拜。其实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圣餐呢是包括在每一次的敬拜里面的。我们刚才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后来呢是因为这个天主教会他们特别注重圣餐，也就是称为弥撒。而那个时候呢我们提过就是这个圣经呢在教会里面呢不再被重视，因为都是用拉丁文会众也听不懂，也不再解释圣经，所以呢只有领圣餐。这个呢是在敬拜上面的一个缺失。所以到了宗教改革的时候因为这个种种的繁文缛节呢，对于改革的人来说呢这是不对的，但是呢又改革的有一点过头了，结果呢激进的改革派呢就差不多呢是把这个圣餐呢给废除了，仅仅呢保留了这个讲道的这一部分，而且特别着重这个讲道的部分呢。所以直到今天呢圣餐呢在基督徒的敬拜里面呢放在比较次要的地位而且呢次数呢也显著的减少。其实圣餐是主耶稣亲自教导、亲自设立，又是使徒们呢他们所强调的所以我想呢在圣餐的这一部分呢也是很重要的。那么即使呢我们没有在每一次的敬拜里面都有分饼分杯的这个仪式，但是我想呢应该有这个基本的精神，就是一种的纪念，一种的感恩，一种的委身，这个是我们回应神的救恩的一个的方式。其实圣餐的意义呢是包括了好几点首先它是纪念主的死，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但是另外呢它也是庆祝主耶稣的复活，这是一个值得开心的事。我们接受饼，接受杯，也是表示我们跟耶稣基督的生命有份，所以这个呢也是圣餐的意义。 另外，我们在圣餐的时候献上感恩，献上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时间、金钱、才干等等，我们全人的奉献也是在圣餐里面所要表达的意义。另外就是圣经教导我们在圣餐的时候，我们要彼此认罪，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关顾。最后我们在圣餐的时候也表达我们盼望主再来的那个意义。所以圣餐是包含非常丰富的内涵，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忽略圣餐这一方面的敬拜啊。所以在圣餐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一些的歌要唱的。那么其中有一首呢是待会儿呢在我们结束的时候呢，结束的时候来跟您分享的，那是爱使我们相聚在一起，爱使我们相聚在一起。这个呢是我们在圣餐的时候可以唱的一首的诗歌。到了敬拜的第四个步骤，也就是最后的一个步骤呢，就是差遣散会。刚才我说过了啊，我们不是单单好像敬拜完了我们就回家了，不是的，我们要带着这个敬拜之后更新的生命，我们要到世界上去。主耶稣在离开世界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大使命啊，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敬拜完了之后，我们要带着更新的能力回到世界上去见证神的伟大，并且传扬福音。所以散会呢虽然是一个简短的仪式，但是呢是蛮有活力的，带着期望，充满了喜悦。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有一些简单的报告，就是说教会的事工、福音的事工等等的报告，表示呢我们散会了之后我们要去服侍主，我们要去做见证。当然我们也有祝祷，我们有散会的诗歌，我们宣告这一次的敬拜是在这里完美的结束，但是呢是继续下去的，持续下去的，我们要带着神的爱进入世界当中。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诗班以及主理人列队出场的话呢，又是一种象征的行动，表示我们走到世界去传扬福音。所以在这个时候用的诗歌可以用宣教的诗歌，可以用福音的诗歌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敬拜的四个步骤。那么希望你能够把这个四步呢能够做一个的好好的一个的思考，看看你的敬拜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的呢。第一步，招聚进入教堂；第二步，神话语的执事；第三步，圣餐的执事；第四步，差遣散会。那么这个呢就是在我们的敬拜的架构里面所应该知道的啊，就是有四个步骤。最后我们讲到敬拜的三个要素呢，除了有内容有架构之外，还有就是风格啊。风格很简单，就是呢怎么样把这四个步骤放在一种特殊的气氛里面，使这四个步骤的目的呢能够更有效的达成。那么这些的风格呢就是根据敬拜的团体他们的文化的背景是怎么样了，他们时代的气息是怎么样。那么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找到一种适合敬拜者的一种的风格，以至于呢能够让敬拜者很自然的、很自由的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面，在这个气氛里面来敬拜神，来达到敬拜神的目的。这个呢就是各个不同地方的这个敬拜呢它所有的风格。好的，今天很快的呢把这个敬拜的三个要素、敬拜的四个架构的四个步骤呢都跟您分享，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去想一想啊。那么最后呢，我就是把今天的习作呢来告诉你。第一题呢很简单，请你把敬拜架构的四个步骤把它写出来，敬拜架构的四个步骤写出来。那么第二题呢，我希望你根据你自己敬拜的经验来述说一下圣乐在敬拜的各个步骤当中所能产生的果效。根据你自己的经验来述说一下圣乐在敬拜的各个步骤当中所产生的果效。好了，今天跟你谈到这儿呢也应该告一段落了。愿神赐福给你，让我们在下堂课再会。